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4年4月22号22点，巴黎时间4月23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欧盟宣布对 TikTok 新版 Lite 展开调查，拜登承诺尽快向乌克兰提供大批军援，欧盟外长举行会议讨论加强乌克兰防空系统，马克龙与内塔尼亚胡通话，希望加强打击伊朗破坏稳定行为，加沙纳塞尔医院发现乱葬坑至少200具尸体，台湾花莲发生多次6级以上地震，波兰称准备配合北约部署核武，中国游泳运动员兴奋剂检测呈阳性，北京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试图灭火。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欧盟正一宣布对 TikTok 新版 Lite 展开调查，包括考虑自周四开始暂停看影片赚点数奖励的方案。欧盟认为 TikTok 新版 Lite 在推出前没有对可能的风险做到尽责评估，尤其是使儿童上瘾危害用户心理健康的风险， TikTok 有2天的时间提出抗辩。欧盟委员会在周一宣布，根据数位服务法对中国短视频应用程式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展开调查，这是 TikTok 自该法实施以后的第二次接受欧盟调查。这次调查是针对三月间已经在法国和西班牙上市的新版 TikTok Lite， 新版的任务与报酬方案对用户观看特定的影片、点赞、追踪、邀请朋友加入等行为提供点数的奖励，可以兑换网络购物券等实质的报酬。欧盟委员会就认为TikTok 的这项方案在推出之前并没有对可能的风险做出尽责的评估，尤其是使儿童上瘾或者是危害用户心理健康的风险。欧盟委员会已经要求 TikTok 在18号之前提供新版 Lite 的风险评估报告，以及提供其采取何种措施来降低可能的风险资料，但是 TikTok 均没有依期来提交，因此欧盟委员会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最晚在23号提出风险评估报告，5月3号提供欧盟委员会已经要求的其他报告，并且宣称如果再不按期回复的话，可能依照数位服务法处以 TikTok 全球营收的 1% 的罚款。 TikTok 的发言人在接受法新社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对欧盟展开调查程序感到失望。他表示 TikTok Lite 奖励制度不适合于18岁以下的人，并且包括每日观看视频的限制。不过 TikTok 将继续与欧盟方面进行这方面的讨论。美国总统拜登周一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拜登承诺一旦美国国会最终通过610亿美元新的援乌法案，将会尽快地向乌克兰提供大批军事援助。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和美国已经开始致力于双边安全协议，并且在美国提供远程反坦克导弹发射系统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据法新社报道，白宫在一份电话纪要当中称，拜登表示一旦美国参议院通过众院上周六批准的巨额援乌法案，美国将会迅速提供大量的新的军事援助，以满足乌克兰紧迫的战场和防空的需求。泽连斯基周一在 X 上发文，感谢拜登总统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泽连斯基还赞扬拜登真正的全球领导力。泽连斯基表示，拜登已经向他保证，新的援助计划将会快速的实施，强大的军援将增强我们的防空、远程和火炮能力。泽连斯基在与拜登通电话之后宣布，乌克兰和美国已经开始致力于达成双边安全协议。泽连斯基还在每日讲话当中表示，基辅和华盛顿在美国提供远程反坦克导弹发射系统的问题上也是取得了进展。据白宫方面称，拜登周一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了电话交谈，双方都一致同意继续支持乌克兰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欧盟外交部长在周一在卢森堡举行会议，讨论加强乌克兰防空系统问题。会议承诺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但是没有宣布任何的具体措施，特别是在乌克兰急需的防空系统方面，这引起了乌克兰方面极大的不满。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马克龙表示希望避免中东地区战事一触即发。马克龙还重申希望加强措施打击伊朗破坏稳定的行为。马克龙也再次的呼吁立即实现加沙持久的停火。法新社援引艾丽舍宫在两位领导人通话以后发布的一项声明称，马克龙认为伊朗在4月13号、14号夜间对以色列发动史无前例及不可接受的攻击，增加了全面军事升级的风险。马克龙还表示，法国愿意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避免灾难的发生，并且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的克制。马克龙并且表示决心加强应对伊朗破坏稳定行动的措施。马克龙此前已经表态赞成加强欧洲对德黑兰方面的制裁。加沙民防部门周一告诉法新社，过去三天该部门在汉尤尼斯的纳塞尔医院发现乱葬坑，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介绍。
加沙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说，我们的小组继续在纳塞尔医疗大楼内挖掘尸体，自周六以来已经挖掘出大约200具尸体。他补充说，由于一些尸体已经腐烂，辨认工作很困难，但必须继续努力辨认。这位发言人在 X 平台写道，汉尤内斯的纳塞尔医院发现了几座乱葬坑，里面有数百名被以色列杀害后掩藏的加沙人和病人尸体。他表示已经挖出190多具尸体，预计还会有100多具尸体。法新社记者就汉尤内斯发现的乱葬坑询问以色列军方，以色列军方尚未做出反应。周日，法新社曾有同一地点发现几十具尸体的报道。报道援引加沙民防组织说，在汉尤内斯发现的一些尸体衣服被剥光，这无疑表明他们曾被占领军逮捕、拷打和虐待。一名法新社摄影师周日在现场目击了民防队员在院子里挖掘遗骸，以色列军方当时表示正在核查。加沙地带的一名民防官员穆罕默德·穆盖叶告诉法新社，在纳塞尔医院的坑中总共发现了283具尸体。加沙哈马斯政府通讯部门负责人也告诉法新社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发现了283具被以色列占领军残忍处决的埋尸。他继续称，我们呼吁对这些针对平民、儿童和妇女的罪行进行国际调查。自10月7日加沙的哈马斯武装在以色列发动致命袭击以来，以色列军队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开展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的医院成为以军重点袭击和轰炸的目标。以色列发誓要消灭哈马斯，但众多的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不幸遇害。哈马斯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造成1170人死亡，并劫走250名人质。哈马斯至今还控制着129名人质，以军评估其中34人可能已经死亡。据哈马斯卫生部称，在过去6个月里，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经夺取了34151人的生命，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中国的游泳运动员兴奋剂检测呈阳性，北京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试图灭火，请听阿曼婷进一步介绍。
在离巴黎奥运会开幕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德国公共广播联盟和纽约时报上周六公布的一份调查揭露说，2021年年初有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的兴奋剂检测呈阳性，可是运动员们没有受到制裁，这一事件也没有对外公布。这一事件让人们对全球反兴奋剂的透明度和公平性提出了质疑。周一，北京以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努力消除人们对兴奋剂事件被隐藏的怀疑。根据德国和美国媒体的调查，2021年年初，23名中国最优秀的游泳运动员被检测出曲美他嗪呈阳性。这种物质自2014年起被禁用，原因是它可以改善血液循环。中国游泳运动员孙杨已经被检测出这种物质。这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中有13人参加了2021年夏天的东京奥运会，其中3人获得了金牌，他们是张雨霏、 王顺、杨俊轩。2021年3月，中国反兴奋剂机构撰写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说，游泳运动员入住的酒店厨房中检测到曲美他嗪存在食品污染，但是在阳性结果和该报告提交之前，没有任何临时禁赛的决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上周六解释说，2021年6月他收到通知，但是由于新冠疫情造成的旅行限制，该机构没有能够派遣调查人员前往中国，但咨询了独立专家并收集了有关曲美他嗪的更多科学信息。周一，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几位领导认为，污染是有可能的，因为来自不同地区和训练团体的所有游泳运动员都住在同一家酒店，对同一种物质的阳性和阴性检测都呈波动的方式，浓度微小。该机构排除了故意摄入或微剂量的可能。
法国文化中心举行第5届非欧论坛，请听尼古拉介绍。
西非国家科特迪瓦中文也有一座象牙海岸，该国经济中心阿比让正接待着旨在保护非洲文化遗产的第5届非欧区域论坛。这一为期3天的活动由法国文化中心主办，本届论坛的主题为我们的未来。这也是本台法广法文网2024年4月22号星期一有关非洲的最新消息之一。据介绍，本届论坛自4月20号上周六开始，到4月22号星期一结束，前后历时3天，会场分散在阿比让的多个地点。就非洲文化遗产的保护这一大主题，本届论坛的参与方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之一是透过法国经济领先部门文化和创意产业，让法国初创企业对那些受到威胁的建筑遗产进行数字化处理。据本台法广非洲通讯员马琳娜发自阿比让的报道，众多非洲建筑遗产正遭受着各种威胁，其中包含了腐蚀和水位上升，还有气候变化和武装冲突等等。为了予以拯救，法国初创企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使馆、法国文化中心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等众多机构的金融支持下，其任务是对处于危险中的建筑遗产进行数字化。本台法广法文网介绍说，法国的这家初创企业已有10年以上的历史，其科学项目的负责人是一位法国黎巴嫩后裔。他在采访中介绍说，他们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之为摄影测量的技术，这种科技需要使用无人机和照相机拍摄大量的照片。
在遵守韩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问题上，韩国不为中国跨境电商平台设置过渡期，请听安东尼介绍。
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壮赫4月22号表示，已经向进军韩国市场的中国跨境电商平台，比方说全球速卖通、Temu 等，明确表明，在遵守韩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问题上，韩国不会为他们设置过渡期。韩联社报道说，崔壮赫还表示，以去年的韩国国政监察为契机，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正在对中国主要跨境电商平台的用户信息保护情况进行调查，相关企业认真配合有关调查，渴望在今年上半年结束。崔壮赫表示，外国企业进军韩国市场，首先要用足够的时间来了解韩国的法律制度和体系，而中国企业在快速布局韩国市场的过程中忽视了这一点。他还明确表明了，这个委员会将会考虑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处境，但是没有办法为他们设置过渡期。崔壮赫最近在北京和多家中国互联网企业举行了座谈会，中国互联网协会和阿里巴巴、Temu、360集团、齐安信集团等10多家中资企业参加了座谈会。
台湾的花莲在周一凌晨接连发生地震，在4月3号花莲强震当中已经被贴了红单的统帅大楼出现倾斜。台湾的中央气象署稍早指出，周一凌晨20时32分发生了里氏 6.3 级地震，震中是位于花莲县政府南方 17.2 公里，而凌晨20时26分又发生了一次6级地震。波兰称准备配合北约部署核武应对俄罗斯扩大军备。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2021年年初在中国石家庄举行的一次游泳比赛中，23名中国游泳健将药检阳性，消息一直保密，运动员也没有被要求停赛或者受到制裁。其中一些队员在七个月后参加了东京奥运，有的还将参加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为什么这件事如此轻易被国际反兴奋机构放过？纽约时报在距离巴黎奥运会开幕还有三个月时间公布了调查报告，揭露这一事件被隐瞒三年之久。中国方面周一则反驳，这一信息具有误导性，与事实不符。世界反兴奋机构负责人周一再次指责质疑中国的说法缺乏任何可信证据。纽约时报20日披露了一些细节，在2021年年初那次比赛中，23名游泳选手被查出了禁药曲美他嗪。这种药从2014年起被列为禁药，理由是它能改善人体血液循环。俄罗斯花滑运动员卡米拉·瓦利耶娃2022年北京冬奥会前也被查出使用了同样的药物。国际体育法院最终裁定禁止其四年内不得参加国际比赛。为什么中国运动员单单能够置身事外？在上述23名中国泳将中，13人后来参加了东京夏奥会，三人夺得金牌，分别是张雨霏、汪顺、杨俊轩。法新社报道说，23人药检阳性后，中国安全部介入调查。2021年3月，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在一份报告中得出结论，认为游泳运动员下榻酒店的厨房中检测出曲美他嗪，食品遭到污染，游泳运动员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摄入了少量的违禁物质。官方的正式说法是，涉事运动员无过错、无疏忽，不构成兴奋剂违规。周一，几位反兴奋机构的负责人解释了可能出现污染的原因。这些游泳运动员来自不同的地区和训练组，他们都住在同一家酒店，对腾云中物质的检测结果阳性和阴性起伏不定，而且只有微量的浓度。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说法，这排除了故意摄入或微量摄入禁药的可能性。世界反兴奋机构周六解释说，2021年6月接到了中方通知，由于新冠大流行导致的健康限制，该机构无法派调查人员前往中国，但咨询了独立专家，并收集了有关曲美他嗪的更多的科学信息。该机构称，在咨询独立专家以检验曲美他嗪的来源后，无法反驳受污染的可能性。同样，国际游泳联合会周一告诉法新社，他已仔细审查了阳性结果，并请来了独立的专家做了审核。自从《纽约时报》报道发表后，颇受指责的世界反兴奋剂组织主席维托尔德·班卡周一再次表示相信环境污染的说法，运动员无辜，非故意使用兴奋剂，不存在偷偷放行。这位全球反兴奋剂老板表示，如果我们必须重新处理这一事件，我们会得出同样的结论。班卡还不点名抨击某些批评带有强烈的政治动机。班卡明显针对的是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首席执行官拉维斯·泰格特。 泰格特此前指责世界反兴奋剂组织与北京串通隐瞒中国泳将阳性事件。稍早些时候，世界反兴奋剂组织情报和调查部主任金特·杨格表示，该组织已认真调查了与这起事件有关的每条线索和每个调查方向。他表示，我们掌握的资料清楚显示，没有人试图隐瞒阳性检测结果，因为他们是中国官方以惯常的方式上报的。但是，围绕23名泳将检测的沉默和对污染说法的信任，与对瓦利耶娃事件的处理形成了鲜明对比。2022年北京冬奥会前几周，这位年轻的花滑运动员被检测出阳性，他提出了几种可能的污染源，包括由他祖父准备并用曲美他嗪处理过的草莓甜点。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提出上诉后，他被禁赛4年。这一事件在世界反兴奋剂组织与美国反兴奋剂机构之间点起了战火。20日晚间，前者甚至发布新闻稿称，要对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首席执行官泰戈特采取法律行动，指控其破坏世界反禁药组织保护全球各地净化体育运动的工作。泰格特则反驳称，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屈服于威胁和恐吓战术，令人失望。他继续指责该组织未能暂时禁赛、取消成绩，并公布检测阳性结果，这些都是极其严重的疏失。据报道，世界反兴奋剂组织表示，已经将泰加特最近的言论提交给其法律部门。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和中国反兴奋剂中心还威胁要对报道被他们称为误导性信息的新闻媒体采取法律行动。法国反兴奋剂机构制裁委员会主席雷米·凯勒周一对法新社说，当务之急是澄清这一新案例，以免怀疑的阴影笼罩比赛。他认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态度最令人费解，因为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规定应由检测呈阳性的运动员来证明自己没有责任。疑云尚未驱散，巴黎奥运会将在3个月后开幕。中国全国游泳冠军赛4月19日至27日在深圳大运中心游泳馆举行，赛事的成绩将作为巴黎奥运会选拔的依据之一。本次比赛将是中国队泳将们出征奥运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大赛，张雨霏、谭海洋、汪顺、叶诗文、许佳瑜、潘展乐、李冰洁等名将都将参赛。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4月20号星期六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社交网络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要在1年的时间内将其在美国的业务出售。法国世界报经济评论员菲利普 S. 坎德周一在其专栏中写道，美国的国会议员们既担忧来自北京的间谍活动风险，也担忧 Z 时代的美国青少年们，美国处于黄祸与青祸之间。菲利普·埃斯坎德表示，美利坚合众国的国会现在正处于好战的情绪之中，他们不仅要对抗中国和俄罗斯，还要对抗 TikTok。 4月20号星期六，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一个法律文本，这一文本除了包含对乌克兰、对台湾和对以色列的援助，还包含了对社交网络 TikTok 的禁令，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一文本勒令 TikTok 的所有者中国的字节跳动集团必须在1年的时间内将其美国业务给卖掉，否则 TikTok APP 就要从苹果商店或谷歌商店里下架。 美国议员们对中国政府进行间谍活动的可能拉响了警报，因为中国政府可以访问 1.7 亿美国用户的所有私人数据。虽然 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声称，北京当局从来没有向他提出过任何的要求，而且如果北京当局提出什么要求的话，他也会拒绝的。但是啥用也没有，周受资的声明没有起到任何的效果。自2020年以来，在甲骨文集团的帮助下， TikTok 花费了15亿美元来保护美国的数据，这笔钱也是没有起到任何的效果，也是啥用也没有，是打了水漂。当 TikTok 承认从技术上来说，位于中国的母公司可以访问美国数据的时候，这对于美国各方的政客来说就足够了。对抗中国已经成为最后一个美国两党之间没有分歧的主题。但是法国世界报经济评论员埃斯坎德也表示，目前周受资还没有输掉这一局。之前曾经有过三次 TikTok 禁令的尝试，他们不是被搁置一边，就是被放弃了。2020年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法案是一个，蒙纳大州于2023年11月通过的法案是另一个，还有一个是美国众议院于3月中旬通过的 TikTok 不卖就禁的法案。每一次言论自由原则、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最终都占了上风。埃斯坎德还指出，有关中国的问题已经成了缠绕美国国会议员头脑的问题。在中国问题上，美国国会议员们的看法几乎是一致的。但是在美国国会议员们所作所为的背后，隐藏着另一个担忧，这就是对美国年轻人的担忧。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30岁以下的美国人中，三分之一的人都是通过 TikTok 来获取新闻的。另外，这些人也在 TikTok 上购物。根据 TikTok 自己的估计，它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是每年240亿美元。美国国会议员们的平均年龄是58岁。他们无法理解1995年至2012年期间出生的、天天抱着手机的 Z 世代的青少年们，在1900年代的黄祸、死灰复燃的背后，是更古老的青祸、青少年祸害在死灰复燃。这是一杯会燃爆的鸡尾酒。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聚焦台海。
各位听众大家好，台湾新选出来的总统赖清德即将于5月20日就任，他宣布任内第一位阁魁是卓荣泰，两人合作渊源很深。卓荣泰伴随赖清德在行政院、副总统以及总统竞选团队等不同时期都出任重要左右手，对赖清德的施政理念有深度的了解。民进党党政人士对外说明人选考量，一方面要能具体规划落实竞选期间公布的国家希望工程等国政蓝图，加上民进党在国会未达多数，朝野互动微妙，新阁魁必须拥有高度政治协调力。卓荣泰政治历练丰富，身段柔软，渴望在最短时间内上手，协助赖清德跨出稳健执政的第一步。由于即将卸任的总统蔡英文任内台美关系公认是历来最好，赖清德竞选期间强调将延续蔡英文外交、国防及两岸政策，他胜选后也承诺台海维持现状。目前所有消息指向， 外交、两岸和国防、国安系统首长都将是蔡英文任内重用培植的人选，包括现任外交部长吴钊燮转任国安系统，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顾立雄传将出任国防部长，曾任陆委会副主委，现在是海基会秘书长的邱垂正传将主掌陆委会，以及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将出任外交部长，辛格奎陆续成军中，舆论批评阁员多是民进党派系人士，甚至是赖清德台南帮自己人。赖清德曾任七年台南市长，他台南执政期间合作过的官员或拔擢进新政府，被称为台南帮。另外，由于卓荣泰过去的党政历练主要是秘书长执行主管官员的意志，他短暂担任过民进党主席，但当时情况较像是执行总统蔡英文的意志，因此政治评论便指看不出卓荣泰对国家愿景的想象和抱负。资深政治记者夏珍在新新闻周刊写说，在卓荣泰的视野里，民进党利益占比最高，甚至是唯一。赖清德选择谨小慎微的路径，平庸内阁是无可避免的宿命。不过单看财经内阁，由于新首长人选来自产业界，倒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民进党人士表示，这几位产业人士过去都没有参与过政党运作，是业界肯定的资深专业人士，反映赖清德用人为才，并非全以政党属性出发。本周值得关注的事件发展是国民党立院党团在前总统马英九结束中国访问后，后脚也要跟去中国大陆交流，定本月25日出发，选在立法院会期间，看在民众眼中就是立委舍国会议事到大陆参访。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提出访问中国大陆的理由是推动两岸对话与和平，事实上连蓝营媒体也冷淡看待。联合报社论便指出，两岸紧张已久，关键在执政党态度与政策，岂是在野立委一趟出访能够化解？参访企业谈农渔产品出口更不是现在非去不可。由于赖清德胜选得票率未过半，民进党也失去国会最大党地位，原本是国民党可有作为的机会，但立院党团这场戏看在人民眼中非常疏远，加上傅昆萁是花莲选出的立委，而花莲月初发生强震，现正是重建工作起步阶段，傅昆萁此时率同党立委高调潜赴大陆，完全看不出急迫性，不禁令人起疑，这些国民党立委是否认真看待人民赋予他们在国会监督的责任。根据美丽岛三月国政民调，台湾民众对蔡英文和民进党施政八年来不满意的施政项目，以物价、油价与电价、打击诈骗、保障民众财产这两个项目不满意程度最高，两岸关系落在改善贫富差距、追查弊案、打击贪污、食品安全、司法改革等等项目之后。新国会实在有很多有待拼搏的领域，蓝绿两党任谁都没有松懈的本钱，因为选民将在下一场大型选举进行总检验，时间就在2026的县市长选举。以上是今天的聚焦台海，我是台湾特约记者罗苑绍，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欧盟宣布对 TikTok 新版 Lite 展开调查，拜登承诺尽快向乌克兰提供大批军援，欧盟外长举行会议讨论加强乌克兰防空系统，马克龙与内塔尼亚胡通话，希望加强措施打击伊朗破坏稳定行为，加沙纳塞尔医院发现乱葬坑至少200具尸体，台湾花莲发生多次6级以上地震，波兰称准备配合北约部署核武应对俄罗斯扩大军备，中国游泳运动员兴奋剂检测呈阳性，北京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试图灭火。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专题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今日经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顾问阿德里安发表博文说，最近几个月来，金融市场弥漫着一种乐观的情绪，因为投资者相信抗击通货膨胀的战争正在走向最后一里路，各国央行将于未来几个月放松货币政策。然而阿德里安指出，这最后一里路可能会起伏不平，各国央行必须保持警惕。阿德里安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可能加剧，而且影响投资者的情绪，商业房地产市场的压力已经变得更加严重，可能会给一些贷款机构带来更大的压力。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受到房地产行业持续存在的问题拖累，除了这些比较紧迫的问题以外，债务脆弱性继续增加，尽管利率仍然处于高位，而且经济增长可能不会加速，许多国家的公共和私人部门仍然在大量举债。他表示，最近有证据表明，一些国家通胀下行的趋势可能已经停滞，一些部门的基础通胀可能持续存在。在某些情况下，核心通胀率已经连续几个月高于分析人士的预测。数据高于预测，可能会对最后一里路的说法和相关的投资者乐观情绪构成考验，并且有可能导致金融市场重新定价和波动加剧。阿德里安表示，通胀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放缓以后，最近在各国出现了分化。迄今为止，今年的数据显示，和之前三个月相比，一些主要的发达和新兴经济体，比方说捷克共和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菲律宾、南非、瑞典、英国和美国，最近三个月的核心通胀率加速走高。与此同时，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可能会进一步干扰航运和能源生产，并且再次推高通胀水平。到目前为止，金融市场总体上对降通胀进程停滞以及其他不利因素和风险保持乐观，尽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高企，但是主要资产类别的波动率目前处于比较低的水平。阿德里安表示，在资产价格波动率飙升以前，波动率与不确定性往往发生分化，投资者遭到不利冲击以后，会重新评估资产价值，以将高度不确定性考虑在内。这种情况下，资产价格波动率会大幅上升。他指出，最后一里路上的不利冲击之一，可能是通胀水平高出预期。尽管像上面说的那样，一些国家未来通胀预期将会上升，可是投资者们预计，今年政策利率将大幅下调。欧洲中央银行和巴西中央银行将降息约75个基点。尽管美国通胀率出现一连串高出预期的状况，可是预计美联储仍然将降息约50个基点。投资者们似乎相信，当通胀进一步放缓的时候，以数据为决策依据的央行将放松货币政策。可是如果通胀高居不下，这种高远的预期可能会落空，可能导致债券、股票甚至加密资产等的相关抛售。阿德里安表示，通胀放缓趋势的停滞可能会让投资者感到意外，因为他们日益确信抗击通胀之战已经取得胜利，我们将重新返回低利率时代。就通胀率持续高于目前水平的经济体而言，央行不应该过早地放松货币政策，以免日后不得不重新收紧。央行还应该抑制投资者对于货币政策放松过于乐观的预期，这种预期给金融市场带来某些繁荣。当然，通过抗通胀的进展表明，通胀正持续向目标靠近，那么央行应当逐步降低政策的紧缩程度。他强调，要想在最后一里路上保持金融稳定，就必须采用多管齐下的方法。金融监管当局应当采取措施，利用压力测试、早期纠正措施和其他监管工具，来确保银行和其他机构能够承受违约的风险。 央行应当确保各家银行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获得流动性便利，并且随时准备进行早期干预，以消除金融部门的资金压力。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保天地》，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国际纵横节目，今天的主题是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局势走向。4月13号，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300多个无人机和导弹。4月19号星期五，以色列对伊朗领土发动了袭击。伊朗和以色列两国首次陷入公开战争的萌芽之中。但是在以色列发动袭击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当局都没有就此发表评论。伊朗和以色列似乎都希望局势不要有新一轮的升级。法国《世界报》记者加扎尔·格尔西里、该报耶路撒冷通讯员路易斯·安伯特以及该报贝鲁特通讯员海伦·沙龙联合署名的一篇文章写道，4月20号星期六，以色列和德黑兰双双给前一天以色列在伊朗领土上发动的袭击留下了灰色地带。双方似乎都决心让局势不再升级，不过两国之间的对抗已经跨越了一个门槛，各自对对方领土的直接攻击已经正常化，并且有打击核目标的可能性。自上周五上午以来，伊朗当局一直淡化以色列袭击的重要性，表明伊朗打算不做出回应。伊朗外交部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布杜拉西安嘲笑说，以色列的袭击只是一次稀松的无人机袭击，只击落了一些微小的鸟，没有造成任何经济损失或者是人员伤亡。伊朗陆军地面部队司令基乌·马尔斯·海达里在周五的祈祷期间在德黑兰赞扬了伊朗的情报非常有效。上周六早上，伊朗的报纸几乎全部都没有报道前一天以色列发动的袭击。与伊朗革命卫队关系密切的报纸《圣城报》在头版刊登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戈维尔的反应。他是宗教极右翼的煽动者，也是以色列唯一对此回应发表看法的官员。他认为以色列的回应软弱了。在以色列没有任何其他评论的情况下，根据伊朗的官方版本，是以色列情报机构从伊朗境内对伊斯法罕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伊朗核计划的几个关键设施以及几个弹道导弹基地都在伊斯法罕这座位于伊朗中部的城市附近。通过这次袭击，以色列表明伊朗的这些重要的军事设施都在以色列可以打击到的范围之内。除了伊斯法罕，据报道位于伊朗北部的大卜里市也出现了无人机。卫星图像也显示伊斯法罕空军基地的一个雷达遭到损害或者是摧毁。这个雷达是俄罗斯向德黑兰提供的 S-300 防御系统的一部分。根据官方的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萨纳称，以色列空军周五早些时候还袭击了叙利亚的一个防空阵地。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及巴比伦省和瓦西特省的居民报告说，周五黎明时分，他们听到的爆炸声。当地媒体援引安全消息人士的话说， 伊拉克境内没有记录到有任何目标被击中，但是军用雷达记录到有异物经过伊拉克的领空。伊拉克当地媒体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和伊朗亲近的由什叶派民兵主导的伊拉克政府组织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的情报部门，在位于巴格达西南部的拉蒂菲亚附近的田地里，和在离伊朗边境大约100公里的瓦希特省阿奇奇亚附近的田地里，发现了一些导弹残骸。隶属于这些武装派系的媒体萨巴林新闻发布了导弹残骸的照片，并说犹太复国主义的袭击失败了。伊朗官方的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旗下的阿拉伯语频道援引伊拉克军方消息称，这些导弹残骸是大力水手型空对地导弹，射程为80至100公里，据称是从飞机上向伊朗领土发射的。消息人士说，这些导弹残骸之所以出现在伊拉克，可能有几种情况，或者是出现的技术故障，或者是受到了旨在击落导弹的干扰行动。伊拉克军方没有用于击落导弹的干扰装置，但伊朗向伊拉克军方的附属民兵组织提供了此类装置。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第二天，也就是自4月14号星期天开始，美国就建议以色列不要对德黑兰前一天发动的史无前例的袭击做出反应。但是以色列认为自己必须对这次有300多架无人机和导弹发起的袭击做出回应。伊朗的此次袭击似乎主要是针对位于以色列南部的内瓦蒂姆空军基地。这一空军基地是最先进战斗机 F-35 中队的所在地。该中队于4月1号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利益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击。这一空军基地距离位于内盖夫沙漠的迪莫纳核电站约20公里。以色列的防空系统以及华盛顿、英国、法国和阿拉伯国家都帮助以色列抵御了这次袭击。德黑兰当局祝贺自己袭击了以色列，同时又没有激起大规模的反应。同时，伊朗还相信华盛顿将会指示为其盟友以色列辩护，以及呼吁以色列保持克制。在以色列发动袭击给予回应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当局都没有就此发表评论。伊朗和以色列似乎都希望局势不要有新一轮的升级。然而，这一系列的事件开启了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伊朗革命卫队和安全部门负责人艾哈迈德·哈塔拉布4月18号非常少见地谈到了伊朗的核政策。他表示，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对伊朗核设施构成的威胁，使得我们有可能重新检视我们的核理论以及我们过去的考量，也就是说有打击核目标的可能性。以色列的袭击可能会让伊朗当局更好地保护其地下设施，或者是扩大地下设施的规模，以便让国际检查人员不那么容易看到。位于美国蒙特雷的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所的美国核不扩散专家杰弗里·刘易斯表示说，此类事件为伊朗政权内部那些希望在核计划军事选择上摆脱矛盾心理的人提供了理由，也为那些对伊朗应对以色列的能力根本不对称而感到遗憾的人提供了说辞。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主题是伊朗和以色列似乎都希望局势不要有新一轮的升级，但双方开启了不确定的时代。 本次节目由安满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和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加拿大知名国际公司共振咨询在4月19号公布了今年的全球最佳城市榜单。在这一最适合居住生活的城市排名榜中，巴黎名列第二，仅次于伦敦。那么巴黎真的是欧洲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之一吗？根据共振咨询公司上周发布的最新排名，回答是肯定的。根据这项研究，法国首都仅次于英国首都伦敦之后，领先于德国首都柏林，是欧洲第二宜居城市。在这份光彩夺目的报告中，这座令人陶醉的城市借举行2024奥运会之机，将以其世界前所未见的前瞻性城市改造让世界惊叹不已。这家自称是旅游业、房地产业和经济发展领域领先顾问的加拿大公司，首先赞扬了巴黎市长伊达尔戈推行的城区自行车优先政策，即开发自行车专用车道，此外还对车辆的行驶速度进行严格限制。据这家加拿大公司称，这一政策获得了公众的支持。尽管近年来在巴黎市区对四轮代步车实施每小时30公里的限速和巨额罚款的政策引起了花都驾车者的不满，但发表榜单的咨询公司在自己的网站上解释说，希望将自己推出的这一排名榜单打造成为世界上最可信城市表现的基本准则，并称赞说 70% 的巴黎人没有汽车，这一数字令人难以置信，并且认为市政府为了方便市民骑自行车出行而做出的全面承诺，使巴黎这座城市跻身全球最适合骑自行车的城市之列。加拿大咨询公司指出，巴黎的行人也受到同样的关爱，并表示 65% 的巴黎人出行靠步行，这一数字在2010年至2020年的10年间增加了 12%。 至于巴黎的地铁，报告则进一步强调，法国首都的地铁网络拥有800公里长和16条线路，且与郊区的铁路系统完美结合，已经让全世界羡慕不已。当加拿大公司宣布今年的榜单后，巴黎市政厅在自己的社交网络账户上表态说，对巴黎在榜单上名列前茅感到高兴，市府满意地表示，在城市创新、应对新的气候挑战而设计的各种设施，对行人和替代交通工具的重视，文化活动的多样性以及国际形象等方面，巴黎可以说是一骑绝尘。市政府强调，为了方便行人，大大减少了停车位的数量，这使得城市更加宁静，并改善了公共交通的服务，特别是通过为行动不便者提供可乘坐的公共汽车的线路。市府最后还总结说，这是因为一个宜居的城市也是一个包容和关爱的城市。不过这一观点与在法国首都居民中开展的民意调查结果形成了一定的反差。 2023年，法国民调机构 IFOP 为右派全国性大报《费加罗报》进行的独家调查显示，在下一届市政选举举行的前三年，只有 26% 的巴黎人表示他们对现任市长伊达尔戈治理下的花都生活感到非常满意，而他的前任德拉诺埃主理巴黎事务时任期中期的民调显示，这一比例高达 41%。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生活，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绿线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再次收听新闻节目，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者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名称是 RFI Pure Radio， 拼写是 RFI:PURE:RADIO。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欧盟宣布对 TikTok 新版 Lite 展开调查，拜登承诺尽快向乌克兰提供大批军援。欧盟外长举行会议讨论加强乌克兰防空系统。马克龙与内塔尼亚胡通话，希望加强打击伊朗破坏不稳定稳定行为。加沙塞纳尔医院发现乱葬坑至少200具尸体。台湾花莲发生多次6级以上地震，波兰称准备配合北约部署核武应对俄罗斯扩大军备。中国游泳运动员兴奋剂检测呈阳性，北京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试图灭火。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Nino Ferrer 所演唱的 Le Sud，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C'est un endroit qui ressemble à la Louisiane，à l'Italie. Il y a du linge étendu sur la terrasse et c'est joli. On dirait le sud, le temps dure longtemps et la vie sur plus d'un million d'années et toujours en été y a plein d'enfants qui se roulent sur la pelouse, y a plein de chiens, y a même un chat, une tortue, des poissons rouges, il ne manque rien. On dirait le sud, le temps dure longtemps.Et la vie sûrement plus d'un million d'années et toujours en été.Did it, did it, did it, did it, did it.
faudra qu'il y ait la guerre. On le sait bien, on n'aime pas ça, mais on ne sait pas quoi faire. On dit c'est le destin.